Coucou, ça va?
Ça va, j'ai visité des spots d'art cette semain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mais il me KO.
Ah ouais? Trop cool ça!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à faire à Paris.
C'est vrai, mais il pleuvait, donc c'est pas exactement parfait.
Ah, la perfection n'existe pas. Ça suffit Paris, that's it Paris.
欢迎收听 Go Low 巴黎。
看展，看展，
耶！
九月到现在好多展，
对，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
对啊，真好。
嗯嗯嗯。
那在我们分享所有的展之前呢，先来个法国大事。
嗯，
第一件事呢，就是随着以巴战争持续延烧，然后我们上周报道过那个学校老师被持刀攻击身亡的事件以外呢，这周也有许多就是激进的行为，比如说有很多地点呢受到炸弹威胁。凡尔赛宫从上周六到周四10月19号为止呢，收到了4次的炸弹威胁。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呢，有14个机场也收到了炸弹威胁。
嗯嗯嗯。
那根据法国政府的统计，从开学以来，总共有168间学校收过就是炸弹威胁啊、假警报之类的。
天哪！而且我记得，像是如果像是大景点，像凡尔赛宫还有机场，他们如果收到的话，他们就得疏散游客。
嗯，
所以感觉
然后就关闭，
很麻烦哇，
好危险哦！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尽量避开人潮、啊，
小心。
嗯，
好。那第二个新闻呢，是上周末呢，在意大利米兰有举办这个世界糕点大赛，那法国队就得奖啦，
yeah!
恭喜！对。那这一次的主题呢，是 La musique de votre nation， 你们国家的音乐。那这一次的比赛总共有12个国家参赛，那法国这次拿下的是冰甜点的这个奖项 ，Le meilleur dessert glacé au monde，
好酷哦！
我看到他们照片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冰的甜点上面插蜡烛，然后就每个主厨都很兴奋，这样子
感觉会很好吃。
对，
已经想到 opera cake。
等一下研究一下他们今年到底做了什么。
对，那最后两则新闻呢，第一则是法国男女足球队宣布，未来只要少于3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那么足球队在城市间移动都会改搭火车，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应该就是要间接减少碳排了。然后他们目标是5年内要减排 50%。
嗯，
希望大家加油，但火车真的好贵哦。
对啊，不得不说、法国的这个地铁，而且又会跟着时间而调涨价钱。
对，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就是在里昂的一个新创公司最近发明了一个就是能散发精油然后产生一个感温虫屏障的眼镜，有没有听起来很酷、
哦、恭喜，终于。
然后他们目前宣称是可以赶走各种虱子还有蚊虫，那预计是2024年要量产。
他们这个虱子包含床虱吗？
你说你要戴着眼镜睡觉吗？那也只能保护到你的脸啊。
也是，
但就是一个有趣的新闻啦。
嗯，
那我们进入今天主题。
今天主题就是要讲我们在法国各地还有巴黎，主要是巴黎啦，就是有看到不同的特展，还有一些宝藏博物馆。
嗯。那我们先从艺术展部分开始，因为 Emily 你最近也才去了艺术展嘛。
没错，我昨天跟前天都去了一个就是现代艺术展的展区。
嗯，
因为刚好因为台湾也有一些就是画廊来这边参展，然后就收到了邀请函这样子。
哦，好酷哦。
对啊，而且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他们就是在不同的地点都有办，像是 Le Beaux-Arts， 然后昨天是罗浮宫，罗浮宫有个地下室嘛，罗浮宫地下室那边的那个开幕式，然后前天是在6区，在欧德庸附近的一个画廊里面，
哇哇哇，
应该不是画廊，就是一个 warehouse 里面的那个艺术展，
所以是非常大型，然后有什么样的现代艺术呢？
现代艺术它，我昨天看到主要是画，就 paintings。
嗯嗯，
但它其实还有包含很多像是画在陶瓷器上面啊， 然后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包包，例如说一个铁线做的包包，然后他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包装成就是像巴黎世家帮其他干那个包包这样子、
oh.
然后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风格，哇真的很不一样。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国家的风格？
其实我昨天的那个展没有逛很久，但我一直停在一个日本艺术家前面的一个展，他的东西真是太可爱，很精致，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做，但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魔器嘛，然后里面就是有摆他们传统，例如说哦，男女生结婚的那个会穿的礼服，然后有膜拜这样子，然后它是可以把它盖起来的，它就像一个南瓜的形状，它是可以开起来然后盖起来，然后就是哦，好可爱，很精致，
有点像音乐盒，但是日本版，然后没有音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真
是有趣，
可爱，
对呀，啊，这真的是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台湾人就是绘画的，他是用陶瓷器，然后是用就是釉彩绘，然后那个是已经是非常稀有的技术，他那个也超精致，而且每一个颜料用色还有他的构思什么都很有趣。
我其实不知道釉彩是长什么样，
它的那个釉色彩因为经过高温，所以它的颜色就是蛮饱和，它对啦，上色有一些它可以画成透亮透亮的，像画水彩那样，但真的很精致，而且他们也不是用水彩，你懂吗？他们是用油上去染色的，
哦，
那个材料是需要用油混的，哇，真的是一项技术，
好酷哦！这真的是很值得去看一看呢。
对啊，欸，主要是这边有买卖行为，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很喜欢，然后你又有钱，当然就可以买。
除了可以看以外，你还可以买。
对，就是其实上周是巴黎的 Fashion Week， 上上周是巴黎设计周，那这周就是现代艺术展，就是像是一个买卖展，因为 Fashion Week 其实也有，比如说摊位啦，就是展区在卖，
那这种现代艺术展进场应该要买票吧？
对，通常是需要，就是你要有那个邀请函，你可以买，或者是你可以就是向画廊问可不可以给我邀请函之类的，如果你有认识的画廊，
如果预算许可或者是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的确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要分享展呢，那就是已经结束但真的很漂亮很棒的展，是一个在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LV 基金会，他们那边常常会办展，然后我去看的是 Basquiat 和 Andy Warhol 的展览，因为这两个艺术家有很多合作，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就是遇到彼此以后就有很多合作，所以他们就展出非常多两个人一起创作的画，美到一个炸掉，然后每一个作品都非常大一个，然后人很多的确，但我有乱入了一个儿童导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耶，因为你知道成人导览的话，他就会跟你解释这两个人是怎么相遇的啊，这份作品是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啊，他们想要传达理念是什么，就是非常深入然后知识的导览，对吧？然后他们儿童导览的话呢，是有两个人像讲故事一样，就说 Andy 是怎么样的人，那 Basquiat 又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就是有一问一答，就问小朋友说你们看到这个画作上面有什么东西，你们看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再从他们的回答去引导说可能我们不知道艺术家确切想要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说他可能透过这幅作品想要提升大家对人类活动危害地球的这个意识啊，或者是想要推广族群共融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有趣耶，突然很想要当儿童，都已经几岁了现在都是阿姨了
不要，好可爱哦，而且他这样介绍就是对小朋友来讲，他们就会懂就是这件作品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超级棒的，就是而且他们大家都很踊跃发言，然后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就真的是从互动中学习，哎，哇，
真可爱。
结果应该要讲展览的，然后都在讲小朋友多可爱，
没有，那是展览的一部分，
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展览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毕卡索博物馆在上半年度的时候有办一个 Black Month 的特展，然后 就是可惜他在七月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他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觉得特展真的是有些就是蛮值得看的啦。那一次的特展是在展 Faith Ringgold 的这个他的画作。
OK。
然后他主要是一个就是 American born 在美国生长的黑人，
嗯，
然后他又是女性，所以他就是把他所有看到都有不公平的事情他就是画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艺术品真的是一件很 powerful 很有力量的东西，然后居然可以把它诠释的这样子，
就是可以把一些不公不义很抽象的事情变成很明显然后很有影响力的东西。
哇，而且大家就是会知道说哎，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幅画很酷很酷，我花很多时间，因为它上面很多字，它就是画一个世界地图，然后把所有发生种族歧视的那种大事件就是把它写下来。
哇，
而且不只是针对黑人，就还有什么可能什么亚洲开矿啊然后爆炸身亡什么之类的那种大事件，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趣，
真的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忘的。
对，然后毕卡索特展蛮棒的一点是因为他在每一个角落都会有解说员，他就看到哦，大概人聚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再讲解一次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作家是什么样子的人，这样
真是很好的规划耶。
完啦，
那接下来呢，你知道艺术展都是可遇不可求，设计周也是，所以呢我们要来讲一些就是 always here人少博物馆，因为我觉得毕竟逛展啊或者是逛博物馆有时候人多真的心情很阿展耶，
真的。
就是现在我不是很喜欢去就是巴黎各大博物馆，比如说罗浮宫或奥赛，就是因为永远是人挤人，然后你画作没有看多久本来前面就是一大堆人走过啊，或者是其他人就是要开始东挤西挤啦，
对啊，
这样看展品质真的很差呢，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宝藏博物馆，他们就是人少然后展出来的东西也都蛮特别有趣的。
好，那第一个呢是完全免费，大家有路过就赚到、
yeah! 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我们公司刚好前一阵在做这个 street art 的解说，就是公司问说哎，谁要去这样子，所以在 Belleville 的这一站呢，它的街头艺术非常的多，不要小看每一个画作，因为能在巴黎墙上画的都是有经过允许的，不然可能会被罚5000欧元。
哦，那么贵，我的天。
没错，所以能通过申请啊或是受到邀约的真的就是都是不错的艺术家。有看到一个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个人呢就是在巴黎的墙上到处贴自己的自画像，然后上面就写了他的名字。
哦，他想要有名哦，他想要成名。
没错，要成名。他在贝利呢就是在一栋建筑物上面贴上他最高的海报，就是大家都很怀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贴上去的，因为那面墙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就是可以攀爬的地方，它就是一面墙，那他就贴在墙的中间，这怎么贴上去的到底
啊？所以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你有记下来吗？让他在我们 podcast 也成名一下。
那位 post 的人呢他叫做 Noj Noma NOJNOMA。
OK OK， 那 Noj Noma 先生小姐呢，希望这位艺术家他终究会名留青史，跟着他的肖像画一起
没错好，对，我又忘记名字，但是呢那面墙真的很大那面墙在一个咖啡的旁边、okay. 然后他是那个艺术家每两个礼拜会重新画一幅，所以那一面墙是会可能每隔两个礼拜就是诶又是不同的墙、
oh.
然后他可能会用不同的绘画方式，所以你知道不是 3D 有那个蓝红眼镜吗？所以如果你只用红的那一边看，你看到是另外一幅画，你用蓝的那一边看，你又是看到另外一幅画，
好特别哦。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巴黎的话，来看看他那两周是画什么东西
好， street art 的部分就分享到这边。另外一个宝藏博物馆呢叫做 Musée Gustave Moreau、 它在九区，然后在三十二区附近、嗯、那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的是呢，因为一开始没有很多人知道，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哎，其实还是有预约的，但没有像罗浮宫啊、奥赛博物馆那么可怕这样子。
对，就是稍微松一点。
嗯，那很有趣的是，它总共有藏1200多幅画在这边，
超多。
Gustave Moreau 呢，他原本就体弱多病，
okay.
然后他刚好家里又很有钱，他爸爸是建筑师。
哇，
这个博物馆呢，就是他生前住的这个家。
嗯嗯，
他曾经任教在 Beaux-Arts， 那因为身体不好嘛，所以就是退休，他就在他的家画画了。
啊，原来如此。
嗯，除了他的画的 style 非常的酷，他的那个里面房子的建筑物也真的很漂亮，就想说、哦、当时他怎么可以住在这么漂亮又这么黄金地段的地方，
也就是有钱啊。
真的
有钱人的家，
他家还有楼中楼，然后里面就是有旋转楼梯上他的三楼，就觉得哇，
是。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摆放这些画作的方式也蛮特别的、嗯、虽然说他是一个大宅院，但是也就是一个家的大小，所以他们1200多幅画其实很多都是有很像很大一本书，然后每一幅画是夹在两层玻璃之间，这样你就可以翻开翻开翻开、嗯嗯嗯、看完以后你可以再把它收到像是一个窗台下面，窗台旁边的柜子下，这样也是蛮省空间，但是又可以展示各种画作的方法。
对啊，
然后另一个也是很有钱的夫妇呢，这个是叫做 Musée Jacquemin Entrée。那跟刚刚 Emily 讲的这个 Musée Gustave Moreau 不一样的是，它主要是看建筑。
哦。
然后这个建筑呢，一进去它是一个像是车道吧，一路往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很大的宅院耸立在前面、
嗯、
看起来就是你知道以前那种马车大小可以过的地方。
天
哪。然后进去房子里面的时候呢，它有也是旋转楼梯上去，但是是石头做的、
嗯、
然后和挑高大厅这样。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一个意大利画家特展，所以就有摆设很多就是这一对夫妇跟意大利的渊源啊、
嗯、
然后找一些是比较小一点的画家。
嗯嗯。
然后据说这个博物馆他们的附设咖啡也很棒，我们那时候没有去是因为我们刚吃饱、哦、就是他们好像是热巧克力特别有名吧。
那他在哪一区？
在八区，就是你也知道富人区、哦
难怪建筑物很迷人。
没错没错，只是现在呢这个博物馆在维修中，明年九月才会重新开幕。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
嗯嗯嗯。
另一个就是也是有钱人的博物馆是 Musée Cognacqué， 是 Samaritaine 百货创办人的家。
哇哇，那真的很有钱耶。
对，他们就是毕竟是百货创办人，除了开店以外他也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有很多、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很精致的小物件，比如说一个笔型的盒子、
嗯、
然后上面就是雕的美轮美奂啊，有一些比如说芦笋的形状啊，或者是上面画些一些花鸟之类的，但就是很小一个，可能你知道像是传纸条的那个大小。
哦，传纸。
然后他们也有展出蛮多花瓶啊、画作、精致的那种雕花小盒子之类的。
嗯，
主打的就是这个创办人的收藏啊，因为他的时代就除了艺术家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开始工业产出的高级品，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放在里面。
好好哦，百货创办人真的是。
对啊，
要买什么有什么。
这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请说。
就是我们现在买一些看似没什么用的小废物，有机会都可以变成
自己开博物馆。
是博物馆的，对，博物馆收藏。是不是？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掏一些宝？
那二手市集要逛起来才行。
没错没错。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usée de la Chaise et de la Nature，它就是狩猎博物馆、哦、 这是我朋友找我去的。去之前呢，其实我有一点 mixed feeling， 有点想去但又不想去。那边就很多标本嘛，毕竟是狩猎博物馆，还有各式各样的狩猎工具，所以看了的时候呢，有一点难过，就是啊，人类为什么要狩猎？对，但是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数位展览，他们就跟艺术家合作去想象说，比如说蓝鲸，它除了现在这个形式以外，如果用一个比较开放比较有创意的角度去看这个动物的话，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发光的动物，在深海里面可以发光的动物这一类的设定。然后它也有分享一些很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追踪动物的时候，可能你要看它的扁扁是长什么样子啊。它这个设计很特别，就是它会有一个标本，你知道是哪一个动物，然后它接下来就是一个柜子，然后柜子里面呢有很多抽屉，很小的抽屉，然后你就可以拉开看啊，这是它的脚印，正常。另一个柜子啊，这是它的扁扁啊，原来是这个形状啊，
好可爱。
然后他也会分享说啊，这个动物通常都是吃什么东西啊，然后生活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其实也是有教育意义啦。
对啊，
然后他们也有分享很多不同鸟的叫声。
哎，那我觉得也很适合野外求生。哎，
我觉得蛮适合野外求生，因为他好像有分享野狼的便便长什么样子，所以要是我在野外看到野狼便便应该就可以先跑。
哦，还有熊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哦，不错不错。好，那来巴黎呢不一定要人挤人，其实很多中小型的博物馆还有特展呢，也可以让游客们看到很棒的艺术品还有收藏。那沉浸在这个浓浓的文艺气息，然后又在巴黎，那游客少起来呢，逛起来会更舒服的。
没错没错。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别忘了到我们的 Instagram 按赞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阿喵豆。